好，我们要继续讲我们这个系列。我们讲什么系列？你还记得？总名称叫做“会幕与敬拜”。我们会幕大致上已经讲完了，但是我们在讲会幕，神在会幕搭建起来以后，从会幕晓谕摩西一些律例，那些律例是跟我们怎么样亲近神、敬拜神有关系的。我们已经花了一些功夫来讲利未记，这是一卷有的弟兄姊妹觉得不太容易读、不太容易明白的一卷书。我希望你已经听到快20章了，多少帮助你增加一些认识、一些概念，有吧？今天我们要先来看18章。今天我们看长一点的经文，可能要看2章圣经，利未记18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就我们今天考古的资料晓得，迦南人的恶俗是很邪恶的啊！他们会把一些年轻的女子送到庙里面当庙妓，当作是他们信仰的实行的项目之一。他们有的时候为了一些需要，会献婴孩为妓。我们今天考古学上有当时被献为妓的婴孩的骸骨。上面是著名的，让我们看见当时一些邪恶的一些恶俗，曾不要他们效法这些。第4节，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接下去我们一起读好吗？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后面提到很多类似的话，异母同父的、异父同母的姐妹，你的孙女、外孙女，你的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你的姨妈、你的婶婶、你的媳妇等等，提到很多。简单说，这有点意思是你不要乱伦，对不对？19节，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儿女金火归于摩洛。那是神前面所提的外邦他们拜偶像的习俗。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就是讲到人受炼了。24到末了，我们一起来读。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 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章好几次提到这个词，那个字读玷，四声玷，那个是三点水才读都沾，所以这里不是讲沾污，是玷污，意思就是你沾染了这些污秽。神很清楚的指示他的百姓，不要随从世伪的世人，他们的道德伦理的标准来行事，要分辨洁净跟不洁净的事，要把洁净跟不洁净分别出来。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道理，神要我们留心的，不要因为世人都这样做，或者是即使是多数人这样做，神还是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不要随从这些。不是说世人做的所有的事都是错的，而是说你要分辨，要分辨洁净跟不洁净。待会儿可能我们会读到另外一章圣经，里面有像这样的话。新约圣经主还是再一次提到这个，那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这是跟利未记有许多的记载特别相合的一处新约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吗？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保罗的意思不是在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要看电影，不要看电视，他没有讲这些。他要我们查验神的旨意，要我们查验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是你首先你需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神不要我们随从这个世界一般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可是今天世人当中有一些人，其实不是所有的人，有可能也不是多半人，但只是讲话大声一点的一些人，他们其实正努力的想要翻掉这些，他们想要影响别人认为所有这些道德伦理的观念是一种过去落后的社会体制底下的制约。制约这个字，你知道那个意思，制就是制度的制，约定的约，意思就是说借着社会的规范，我们教育这样才变成这样，但是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道理。另外他们特别喜欢说那是一种宗教的制约，其实会有宗教的制约比较多是基督教，大概这一方面会在这些方面特别的有严格的律例的，就是基督教、天主教跟穆斯林、伊斯兰教。他们认为这些道德伦理观是社会的制约或者宗教的制约。其实世人这样讲的时候，世界上人这样讲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如果不是宗教，或者应该说如果不是真有一位神，一位创造的神，也就是我们是他造的，他是源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神的话，我们人真的是自然进化来的，偶然形成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谁来立这些伦理道德的规范呢？对吧？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这些伦理道德的规范有什么依据，我们并没有。我们人类想要怎么发展就可以怎么发展， 就像你可以从猴子变成人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里良心的规范，也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什么来证明说那是一个绝对的基准，因为良心本来就是受教化、受知识的影响，所以你的内在的良心的基准也一样可以被说成是社会或者宗教的制约，除非有一位创造的神，所以当我们看见世界走向跟立位记这些篇章所记述的条例相悖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觉得稀奇，毕竟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我也不觉得我们需要为了这个去批评、去责备、去纠正他们，觉得好像是我们的责任。有的时候，因为他们变成一个势力，在社会上或者在政治上成为一个势力，我们会觉得想要起来抗争。我们也觉得那是教会应该优先做的事情，教会只被赋予一个天职，就是传福音。可是如果有教会教导出来的神的儿女，他们因着认识这样子的真理跟观念跟标准，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遇见类似这样的事的时候，他们要起来表达他们不同的看法，我想那是好的，但是我会建议你不要用因为神这样说，因为圣经这样说，所以你反对，因为这个对于你说这些话的对象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你只徒惹争辩，而且把焦点转移。就像过去多年来在台湾因着教会有许多人做这些事，社会上已经很明显的把只要反对这些就把它跟教会划等号，人就把焦点放在教会给予这种他们觉得是很僵化或者是没有爱心的标准而已，而不会把焦点放在我们所诉求那些我们觉得不对的事上，这是很明显的后果。所以我比较建议你，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岗位上，你个人的身份，你要参与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建议你只要以你是父母的身份，那很有利，你知道吧，对吧？世界上有多少的父母，以老师的身份或者一个社会人士的身份或者是专业的身份，因为有一些这种论题触及一些专业的事情，我觉得那是好的，你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我总不认为那是教会的天职要这些做，要这样去做。我想教会所能做也最应该做的仍然是向这个不幸的世界以我们的生活跟生命见证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刚读的经文你不觉得吗？主只强调你不要效法他们，自己要守住。主在律法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要他的百姓去纠正外邦，对吧？在律法里面没有，有的人说先知们有才没有了，先知们在提到外邦人的罪恶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全部都是对神的百姓说的。所有的先知只有一个人被神差派到外邦不认识神的世界去讲话，就是约拿，记得吗？而且约拿传道的结果他们悔改了，是约拿很不满意他们悔改，约拿好像不期待他们悔改，他把手一抱起来坐在那里要等着看神毁灭亚述的尼尼微，后来神纠正他，你还记得吗？除了约拿以外，旧约没有任何一位先知奉神的差遣 把那些话，包括审判列邦的话，带到外邦世界去讲，没有哎。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耶利米，他把他讲的那些话是论到巴比伦将要毁灭的话，写在册子上面，然后托人带到被掳到之地，叫他们把他绑在石头上，好像，然后丢到海里面，好像吧？我有没有记错？差不多是这样。可是你知道，耶利米做这个工作，虽然叫他们带到被掳到之地，仍然是做给被掳去那边的神的百姓看的，并没有要他带到王宫里面去给巴比伦王看，对吗？所以圣经好像没有要我们这样，他只是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照他们的样子行，守住自己，那就是向世界的见证。你不要觉得那样很被动，基督教就是这样开始的，你不知道吗？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家庭，他们搬了家，他们有买了新房子搬了家，他们搬到那个新的社区以后，就发现那个社区的人蛮彼此蛮团结的，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会在社区里面一些邻居们聚集在那里聊天啊，喝茶啊，这样。然后他刚搬到那里嘛，他就去参加，他参加以后就觉得很糟糕，因为他们在那里一方面闲聊，可是聊一聊就很容易有人开黄腔，就开始讲一个黄色笑话等等，这样很可能那里不是大家都喜欢这个，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别的话题可以聊，他们很想退出不要参加。他们俩夫妻就为这件事情讨论、考虑、祷告，后来他们觉得，也许我们至少应该试一试别的做法，所以他们继续参加，但是先做了 homework， 做了家庭作业，他们先预备说，我们去哪里谈什么话？所以去了以后，他们就在别人谈话的时候，他们就找到机会也起来说话。他是新搬进来，大家会留心看他们要说什么。他说的东西他们都有兴趣，大家就谈起来。那一天没有人讲黄色笑话，事后有别的邻居来告诉他们说很感激他们提这样的话题。后来逐渐的，那个一个礼拜有一次的聚集变得很美好的聚集。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在社区里面带来影响力。所以神把我们栽在这个不认识神的世界，倘若我们真的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来，成圣的果子来，世人将从这里看见神的荣耀圣洁。好像神不是要我们优先借着去跟世人举证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合乎圣经，来使世人学会神的圣洁荣耀，并不是。我请大家再看另外一处经文，也讲到类似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到18节，你们何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乎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那是魔鬼的别名啊，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后面一起读，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对吧？这里的话跟利未记一样，神并没有把焦点放在我们向这世界上的人做见证，是要去纠正他们，去给他们表明神的标准。如果有，就是借着我们不跟他们相合，我们不做他们所做的事，来向他们表明神的标准是什么。这是神的做法。你知道，旧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用来他们的遭遇、他们跟神的相交，有许多是用来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教会神的儿女、基督徒跟神之间应该怎么样。犹太人他们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亚伯兰的后裔，早期称他们叫以色列人，就是后来归回以后，因为有许多是犹大支派的人，后来他们逐渐得到另外一个称呼叫犹太人，其实是泛指所有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在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以后，有差不多1000年之久，总是没有办法离开一个罪，就是拜偶像的罪，离弃神。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方式敬拜神，他们拜偶像其实就是学示伟的列国。神屡次借着先知警告他们，有时候管教他们，他们悔改一下，很快又走回原来的道路，又陷回罪中。最后神最后一次的管教，就是让他们被外邦的强权所掳，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而且许多以色列人被掳去，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也被掳走，掳到外邦去。这些被掳的百姓开始有一个真实的悔悟。从那以后，你知道吗？犹太人再没有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那是神最后借着先知明确的讲，他说：“就这一次，我要使他们认识我是耶和华。”神讲这个话也蛮大胆的，因为那么多年都没有办法使他们离弃拜偶像的罪，神却明确的说：“这一次一定会达到目标。”确实是这样。2500年来，犹太人有别的过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去，而且他们被掳之后，也有一部分的人按神所预言的后来归回。无论有没有归回或者留在外邦，他们都开始更看重神的道，因为他们当初就是不遵守神的道而被掳，而犯罪被掳的嘛。那个时候圣殿已经毁了，他们的敬拜不再能够以圣殿为中心，所以他们就回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上，就是神的话语。很可能那也是神的安排，所以他们就在各地他们所在的地方建立了会堂。这是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称它叫旧约跟新约之间，两约之间所形成的。他们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在会堂聚集读神的话，有时候有人讲解，有时候有人讲道，大家在那边敬拜神。他们实行这个一直到今天，大概有2500年了。今天在世界各地仍然有犹太人的会堂。你知道这些被分散到各地去的犹太人，他们既然建立了会堂，意思就是说因此会堂散布在当时的世界各地，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包括东方。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我们都没有听见他们在会堂的敬拜做一件事，就是去跟外邦人讲神的道，告诉他们应该要离弃罪恶，并没有。 他们就是在那里敬拜。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不认识神的世界上的人，也并不是大家都以为世界上的人那种标准，那些误会是好的，没有，他们也有良心。你知道，良心是我们里头最接近神的声音的东西。我常常说，人离弃神，虽然离弃神，但是神在人类的里面，他创造了这个放的东西，那个东西变成一个线索，一个 clue， 让人即使离弃神，甚至都不想到神，他里面却有一个东西，不只在提醒他神的事情，他就是良心。我们的良心 conscience 是最接近神的声音的东西，也是最接近神的律法的东西。是神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可以有的时候触摸到神，或者被神触摸的一个线索。所以那个时代，从两月之间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使徒的时代，犹太人会堂经常有外邦人去参加，因为他们不满意当时的罗马帝国社会上那些道德伦理的标准。这是一个很混乱的混乱的时代，跟我们今天很接近。比方新约学者威廉巴克莱就引用那个时代的一些文献，说有一个贵妇人，他跟另外一个男士结婚，那是他第15次婚姻，而那个男士是他的第18次婚姻，就类似像这样。可是就是外邦的世界，有的人他们并不满意这个，他们不觉得人应该这样过生活，那不是社会的制约，因为社会都是这个样子，那也不是宗教的制约，因为他并没有认识神。可是他们却看见他们旁边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生活，他发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讲的是他们的心能够接受的，他们就来参加，犹太人才不让他们参加了。犹太人有很严谨的标准，对吧？尤其他们被掳之后，他们觉得他们过去就是跟外邦混杂，才会遭遇神这样的审判。可那些人一定要这样，犹太人就说，你如果要这样，你要受割礼，跟我们一样。有的人那么想要跟犹太人走在同样的道路上，甚至愿意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这就是到了新约圣经提到有一些进犹太教的外邦人，有一些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要受割礼，可他们很愿意尽量遵守犹太人的这些法规，他们进了会堂也不会捣乱，也不会提他们的见解，他们就是服在那下面。所以犹太人要求一直到今天都要求进会堂的人头上要戴一个黑帽子，那就是意思就是差不多这样，服在他们的里面，不是要进去要去发表评论纠正他们的。那些人羡慕犹太人的道，虽然还没有进犹太教，还没有受割礼，却很愿意照着犹太人所行的去行，也参加会堂的聚集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称他们叫做敬畏神的人。你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世上就是这些人，是主耶稣跟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最早认识神的外邦人，对吗？使徒跟主耶稣无论到哪里都优先进会堂传道，他们对神的百姓传道。似乎从初代教会开始，教会就不是用多么积极主动的方式要去对外邦传道。我这样讲你不要误会了，那是神的大使命。可是大使命并不包括神要我们向外邦人传福音做见证的方式或者策略，并没有包括这个。我比较相信就是初代的教会，他们其实常常是在教会里面大家得到坚固，可是这些基督徒很自然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就成为外邦人的一个灯塔一样，一个明光照耀。初代的教会就是这样增长的。 后来整个欧洲罗马帝国都变成基督教的世界也是这样发展的，我相信，我也相信这样的原则到了今天仍然是适用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律例，我相信并不是要我们用来对付外邦的世界纠正他们的，而是我们自己应该优先真正的跟外邦的世界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他们的污秽，不要被他们的恶俗所玷污，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主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一大段是在讲到跟性有关系的事情，就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当然那里面也提到那个时代也一样有男跟男或者女跟女之间的所谓同性恋的事情。今天我要先用一点时间讲这件事。你知道在这一方面，神的造物无论从很简单的生物一直到像人类一样灵长类，还有像人类这么复杂的受造物，都拥有这个东西，就是性这一件事情，也就都有一个雄跟雌或者是男跟女要在一起的这种欲望。但是你知道神对待人跟对待所有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认为有可能是人类的前一个样式，就是猴子，或者是最接近人类的像黑猩猩，有一件事人类也跟他们完全不一样，那就是神让我们在性欲方面是可以选择的，可是其他的动物不是，其他的动物神把它放成他们的本能，你知道这一件事吧？差不多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就是他们有专门的发情期、发春期，在那个之外，他们不会想要有性，你知道这个吧？可是只有人类，人类是一阵进入青春期就一直有这个欲望，也有这个能力。神没有让其他动物这样，他把克制情欲制约成他们的本能，这是制约很好的一个用的地方。动物除了他们的发情期以外，一般来说多半他们都不会去交配的，只有人类不是这样，一进入青春期随时可以进行性行为，随时有欲望。所以神使动物有这样的制约，所以动物从来不需要学习在这一方面约束自己，但是人类需要。你觉得这会是进化的结果吗？进化成人类有这样的自由吗？我觉得那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比这个伟大的多、高尚的多、奇妙的多的东西在里面，就是神想要我们有意志的自由，也因此会有意志的考验，但是我们神有一个目标，有一天我们能够管理住自己，我们能够像神一样是完全的自由，不是完全的自由意思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他有自由选择做对的事，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性这个字出自英文的 sex S-E-X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是从拉丁文来的，拉丁文读法不一样，但是也是拼成 S-E-X、 这个字的拉丁文原来有一个切断的意思，你知道吗？你知道性原来意思是切断，我们想到性会想到男女的结合，可是性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性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切断的意思，是一个割除的意思。所以像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就认为，那是一种好像我们跟母亲分离了，所以跟父母之间一种重新连结的一种渴望。性就是因为我们被切除了跟母体的关系，你也可以说跟父亲，因为我们也是从父亲来的。所以他认为性是一种源头，是一种想与父母连结的渴望。弗洛伊德常常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有很多的贡献，可是像这些东西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很以为然。跟他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另外一个几乎与他齐名的精神大师就是 Carl Jung， 就是荣格，听过吧？他有别的看法，他认为那是想与异性连结的渴望啊，性是这样一个，这个听起来比较自然一点。可是有些人认为，其实所有这一切更源头是一种想跟神连结的渴望，它才是我们最根源的一位。英国有一位幽默作家 Chesterton， 他用一个蛮露骨的方式，可是很可能他讲的是对的。他说每一个去敲妓女户的大门的男人，其实他是在寻找神，虽然他自己不一定知道。意思说当他不满足的时候，他所寻求的其实应该是神，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去敲妓女户的大门。我想主耶稣就是这样看的，所以当他面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不是责备他的罪，而是把他的欲望引向神自己，对吗？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讲的，我们可以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对青少年还有年轻人讲，神让我们在这个时期在这一方面的欲望是明显的，有的时候是很强烈的，那是神的安排。一方面要传宗接代，可是并不完全为了这个，因为动物也传宗接代，神并没有让他们这样。神让你总是在这方面有强烈的欲望，其中一件事是要让我们学习生命里面顶要紧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多半的人都是在还不合适结婚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强烈的欲望。神为什么不把我们安排成像动物一样，结了婚，有了配偶，然后才开始发春发情？没有，对不对？所以我相信神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用英文来讲这一件事，就是你不要让 sex 沦为 lust， L-U-S-T， 你不要让性欲沉沦成为应该讲肉体的私欲、邪情私欲，英文用 lust 来讲 lust， 你不要让 sex 变成 lust， 你要好好的聚会祷告追求主，去经历神的同在。你会发现你那个性的渴望，当你在主里面找到满足的时候，我不能说这两个的满足是完全划等号，可是其实是很接近的，而且在主里面的满足是一个真正的满足，特别是没有副作用的满足。如果英国的幽默作家 Chesterton 讲的是对的，那么当你意识到你里面有这种情欲的风暴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更多的转向神，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当年轻人有这种情欲的风暴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可能会出一些状况，无论他们自己或者家长，你不需要过度的惊慌，或者就随从他，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就照这样做。不，你要继续的追求主，我应许你，你总是会度过那段时期的。学习这件事，马丁路德讲得很好，他说或许有的人会说，等到结婚才能有这样性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太辛苦了，太难了。马丁路德说没有错，那个很辛苦很困难，可是我们不是都需要面对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困难，我们都需要学习忍耐嘛。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困难，你如果不是用忍耐学习去面对它，我必定会搞出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对吗？我们都懂这些事，就像你忍耐着读书一样，忍耐着在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很多的事一样。为什么不把这件事也当作你学习的项目之一？那是学校不太教的。事实上今天有的时候学校也许教相反的事，可是那是我们要学习的。马丁路德说，欲念是一个沉重的担子，然而一旦你借着祷告亲近主来克服了，会使我们的信心增长，灵命往前去。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都带着这样的存心，当世界上的人得以看见有一群年轻人是穿着白衣与神同行，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的青年男女，我认为呢是最尊崇神的事了。神特别喜欢看见这些，这世界上的人也会得到深刻的印象，这也是对神最重要的敬拜。我要让大家再看利未记二十章，利未记二十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致死他。本人摩洛是偶像的名字啊，他们献给摩洛不是普通的献啊，有的时候就要做一些很有点邪恶的事情。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阳痿不见，不把他治死，我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当人偏向交鬼的，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大家听好后面的话，这是旧约的律法，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与邻舍之妻行邪淫的，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母亲，总要把他们二人，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后面继续提到跟十八章类似的话，跟儿媳妇啊，男人跟男人苟合啊，娶的妻又娶他的妻子的母亲，还有人受教娶自己的姐妹，即使是异父同母或者异母同父等等。神再一次提到这个。二十二节到末了，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 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牛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者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我的男女是交鬼的，我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神在这里再一次的详细的叙述乱伦的事情，同性性行为等等的事，称那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有些人会认为那是古代的道德规范，今天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不需要继续的遵循这些规范。我不觉得当世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们需要跟那些人争论这一件事。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也没有办法跟不认识神、不承认有创造主的世人争论这一件事。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我没有什么立场争论。他们不承认有神，你给他们讲的话就不是焦点了。我想这就跟旧约的先知论到外邦人的罪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拜偶像的罪。旧约先知提到拜偶像罪，一律都是对神百姓说的。他提到别的罪，是大家良心就可以知道，骄傲、强暴等等的罪。因为对外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来讲，他不认识神，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拜偶像。对他们来讲，他们拜的偶像就是他们的神。事实上其中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拜错了，他们却有一个真实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不觉得神要我们跟不认识神、不承认有创造主的世人争论这些事。可是如果我们是已经认识主，让我们带着尊崇神的心，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让我们学习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让我们学习以神为乐，用这个来在我们的内心体察一个最根源的声音。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看看这个声音怎么教导我们这一件事。在这里神提到好几样罪，说那样的罪要致死。在希律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称那个叫死刑 dead work， 就是你所做的事引向死亡。旧约时代用这样的方式致死他们，就像旧约时代大卫把外邦人可以跟他们征战，有时候杀死外邦人一样。在新约时代，神没有要我们做这些事，对吧？征战的对象不是输血气的人。同样的，神也没有要教会执行这种死刑，把一个犯这些罪的人执行死刑，像中世纪的教会犯的错误一样。可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称这叫死刑，你们熟悉这个经文吗？讲到基督的救赎，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那你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我们中文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翻成心，原文用的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些被神在利未记里面称为说是要致死的那些罪，希伯来书的作者称它叫死刑，是基督想要我们除去的。让我们来仰望、来注视这位无瑕疵的神的羔羊，他把自己献上，他的血是不是真实曾经洗净你的良心？那意思就是你良心恢复到神造我们的时候的样式，那样式是最接近律法也最接近神的心的 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不是宗教的制约，那是真实的源头，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我相信这些事，像许多律法中许多其他的事一样，都不是叫我们拿来责备、定罪或者纠正别人的，不是的。如果你觉得既然神这样讲，我们就应该拿这个来规范别人，请记得保罗这样讲，他们所传的道是要建于个人的良心，是要把它建的意思就是说推荐出来，拿出来摆在他面前，放在个人良心里面，也就是他并不替他们的良心说出这个对或不对，而是把它放在别人的良心里面。这是我们想到这些规范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我相信都是这样。好叫人可以从自己的良心里面学习分辨洁净跟不洁净。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最后有像这样的话，对吗？这也是今天我这篇信息我的标题。你想想看，如果你认为说神既然立律法，就是应该我们也把它拿来告诉别人这是你的规范，如果真是这样，神从一起头就可以不要这样做，就像对待我们就可以像对待动物一样，就给他这个制约，我们很自动的就会这样做。可是神没有，神乃是要我们，不是因为加诸我们的一个框架、一个锁链、一个像孙悟空的金顶裤一样，不是像那样。神没有要我们用嚼环配头才勒住，他想要我们，他用眼神就可以带领我们，他想要我们出自我们的良心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样对待人。如果你还有一个还很小的小孩，你不要先实行我刚刚讲的话，根据圣经，那就像旧约神用律法给他们一样。当他逐渐长大，什么叫逐渐长大呢？当你那个孩子会开始跟你说 no， 而且讲理由的说 no 的时候，很小的小孩说 no 是不讲理由的啦，他们天性就是要说 no。可是我说他开始会讲理由的时候，父母就应该拉住自己的心警醒一下，我的孩子开始进入一个我可能要斟酌怎么对待他，可能不再是你百分之百用律法的规范给他，可能你还要给他一些，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长成。可是要逐渐的在某一些事上要建于他的良心，放在哪里鼓励他自己去思考。你如果一直念他，你就是在拦阻他做这一件事，因为他会把焦点放在怎么对付你。如果你不要这样念他，他就有机会自己来思考，那是神想要他做的事。神想要我们有他的性情，想要我们的意志被练成、锻炼成跟他的旨意相合，他想要我们的灵魂身子都成圣，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良心、直觉、想象力、记忆等等都逐渐能够跟他相合，变得像他，这是神的心意。我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来讲这一件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加拿大温哥华有个女孩，进大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教授，第一堂课就问你们中间谁是基督徒，谁相信有一位神，谁相信耶稣是童女生的，谁相信我们是神所造。他就举起手来，然后就发现没有几个同学举手。那个教授没有说别的，只讲一句话说，我想你们信的是父母告诉你们的，对不对？就讲这个而已。那女孩子回去就因为这一句话一直想，后来就不再去聚会。 他觉得真的是啊，是父母告诉我的。但是后来他大二来大三的时候，20岁左右，神开始把他引回这个道路来。他后来的东西并不是宗教的制约，因为他已经否定了这一件事。我不详细地讲他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可当他回到神的面前以后，有一天他对带领他的一位长辈提到说，我在主日啊，因为我现在生活有一些混乱，想要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在主日去看一位有经验的骨相家，看摸骨骨相家合不合适。那位长辈的回答很有智慧，他说，我想要点不是主日去做这个合不合适，你是不是应该去弄清楚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神为你的一生有一个计划，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个女孩不是被用一个框架带进来，而是被带领要去寻求神。所以她很困扰，她回到她的房间就翻开圣经，你知道她一翻就翻到出埃及记吧，出埃及记23章第7节。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出埃及记的话，尤其在那里 那一段的话。出埃及记23章第7节，第七节，就第一句话，光第一句话，当远离虚假的事，他就开始哭泣。他觉得那是神对他说的话，他就去找他的辅导。那辅导看他哭，就说，不要担心了，神一定会带领你的。他就一边哭一边说，神已经带领我。所以他就从此他就知道神不要他做这样的事。他在信主之前也有很多跟年轻人在一起的事。有一天他要跟几个好朋友在那边打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跟他们打牌索然无味。后来他要求不要跟他们一起，他们就觉得你为什么这样，你信了耶稣为什么变成这样。但是其中有一个朋友很好，就说我们应该尊重他的信仰，是允许他不这样做。他就做了一个取代的，就是他们一边打牌，他在旁边弹钢琴让他们快乐一点。有一天他像以前一样晚上迷上一本恋爱小说，所以到了半夜还在读读读读啊，总算他觉得应该睡觉了，放下来。他已经养成习惯睡觉前一定要祷告，他一祷告就发现很难进入情况。他经过一些思索考虑试验，最后是他自己决定，他觉得主没有要他做这些事。还有另外一些习惯，那些习惯都不怎么不好的事，比方看电影跟跳舞，后来他都放下来。这位女孩有的人知道她，后来神使她成为一个宣教士，到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杨幂桂林。他提到后来当他去到那边很对西方人来讲很偏僻荒芜的环境，神让他有时候回头去读一些小说，不再是以前的恋爱小说了，但是是一些文学著作等等，有时候这样。有一些别的事也是，我觉得年轻人经历过这些是很好的事，对吗？不是你信了耶稣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而是你自己的心，听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有一些事情并不是说成为基督徒就一定不可以做，但如果那个时候主不要你做，你听这个声音一定会对你带来一生很奇妙的祝福的，你相信我。也许有一天时候到了， 神会让你回头再去碰触一些这样的东西，到那时候你就发现你不受那些瑕疵。神想我们这样成为自由人，这许多律法的规范就是像这样。所以这许多的事，你所碰到的事，是那些可能你的父母会告诉你基督徒不可以做，或者你自己心里也在想到底可不可以做的事，你要不要试试看？碰到这些事的时候，先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需要先去问别人，先安静下来探索自己的内心，把神摆在你的面前，把神的道放在你的心中，你去思想，去斟酌。就像我们讲过的，好像鹰调整羽毛的角度一样，为了要乘上圣灵的气流。当你这样斟酌思考的时候，探索你内心的时候，试试看让一种高尚圣洁可是又是充满了喜乐跟安息的灵带领我们走向神和他的家，那就是神给我们这些律法规范终极的目标。利未记刚刚我们读到二十章头几节提到拜偶像交鬼行邪术等等，你知道旧约神在时代神的百姓总是无法完全离开这样的罪，神是这样论定他们的，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离弃他这活水的泉源，神自己才是活水的泉源，他们却离弃他为自己凿出不能够存水的池子。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五节，神把他们这样拜偶像跟顽梗悖逆的罪说成是相等的。最后我们要提到这一件事，希律时代的教会，你知道人离弃偶像是被认为是跨进救恩之门的需要做的事，对吗？一般的教会会认为成为神的百姓成为基督徒的条件之一就是你离弃偶像。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旧约时代一样是神的百姓，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有没有说他们不是他的百姓？没有，他们犯罪，神不同意他们这样，责备他们，说他们离弃活水的泉源，神没有因此说他们不是神的百姓。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应该这样，就今天我们传福音给还在拜偶像的人的时候，不要总是认为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叫他离弃偶像，然后来才能够来信靠耶稣。当然如果有人他主动表示他信主要离弃偶像，当然是好事，可是就是那样你也要弄清楚他是不是真正的认识了主。你知道你听过这样的故事对不对？有的人信了主除去偶像，后来又发生一些事，后来他们就回头再去拜偶像，而且弄得全村都知道，成为很多人信主的拦阻。我出侍奉主在乡下我就遇见过像这样的故事，流传在他们中间，到处都传这个故事。所以我们不要只用他是不是离弃偶像来定义这个，你要用他是不是真的认识主。主自己讲的，你把一个鬼赶出去，里面没有主的话还会有别的鬼进来。所以如果一个人你传福音给他，他想来教会参加聚会，可他好像一时还不太容易，还没有决定要离弃偶像，你不要整天跟他讲离弃偶像的事，你让他好好聚会，让他专心聚会。神是想要我们自己能够做这些判断，不是所有的事都用律法的规范来做的，律法一无所成，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另外一方面，既然教会以离弃偶像来定义一个人是否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显然旧约圣经那许多对神的百姓说不要拜偶像的话对教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只要在教会里面被认为是基督徒，没有人还拜偶像，对不对？所以教会才会把那些话去把它用在外邦人身上，可是那完全不是神的本意，那些话不要拜偶像的话一直都是对神的百姓说的。可是使徒们把这件事情为拜偶像加上新的诠释，虽然正确的诠释，他说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以弗所书 第五章第五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是一样的。来，大家注意听我讲，如果我们想生活的更好一些，想多赚一些钱，这不一定是贪心。你想让你的孩子读书读得更好，读好一点的学校，或者想要找一个为你自己为你的孩子找一个收入更好时间各方面更满意的工作，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是贪心。嗯，可是当人的心总是系在这些事上，这些事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成为我们快乐的泉源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了。因为神给我们指出我们生命有别的焦点，我们生命可以因为另外的事得到真正的喜乐，就是他自己。在那里就要区分主所说的你拜的是马门财力还是拜的是神。当我们没有这样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生命的首位的时候，圣经称那叫淫乱，保罗也称那个叫做拜偶像。当我们的心尊主为大，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以神为乐，我们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而且我们常常乐意行善，喜欢施舍，我们才成为真实的成为圣洁纯净的人，而且向神能够献上心灵和诚实真实的敬拜。所以利未记这些条例就是为此，不是赐给外邦人，而是赐给神的百姓的，叫我们领受其中的精义，叫我们留心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分辨洁净跟不洁净，去斟酌，去思考，去探索，好像我们能够与神的圣洁有份，也能够献上真实的敬拜。颂赞诗选44首。